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袭击拉法，哈马斯宣布接受停火协议。
中法欧三边会谈后，拜登也将访问法国。
美国太空官员警告，中共庞大的卫星部署将威胁太平洋美军。
美国疾控中心警告，乳牛禽流感具有大流行潜力，但对公众风险仍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一架中共战机4号在黄海国际水域上空发射照明弹，差点击中澳洲海军直升机一事，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周二说，澳方已经向中方表达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行为。他并澄清，中共党魁习近平今年不会访问澳洲。根据澳洲国防部周一晚间指出，这起事件发生在5月4号，当时澳洲防空作战驱逐舰和巴特号正在黄海国际水域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但过程中一架中共歼十战机在澳洲海军海鹰直升机的飞行路径上投下多枚照明弹，使直升机驾驶被迫采取闪避行动，以免被照明弹击中。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周二在接受今日秀访问时指出，堪培拉当局已经做出适当的外交回应，向中共强调这是不专业而且完全不可接受的行为。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周一也说，已就此事向北京提出抗议。
美国国务院周一宣布，国务院将于5月8号到9号在华盛顿接待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双方将举行美中新任气候特使上任以来的首次正式会议。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这次会议将重点讨论阳光之乡声明中确定的领域，包括能源转型、甲烷和其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循环经济和资源效率，以及低碳和可持续的地方项目与森林砍伐等议题。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也是过去20年全球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来源。尽管中方在太阳能方面投入巨资，但中共持续大量的建设新的燃煤电厂，使人们担忧中国会在2026年到2030年重返排放高峰。
由于波音公司近日承认，该公司员工有可能在一些787客机的生产过程中跳过关键的检查项目，疑似涉及伪造记录，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周一宣布对波音展开新一轮的调查。 FAA 说，波音公司曾在4月份告知他们可能有某些787梦幻客机没完成所需的检查，被跳过的检查涉及搭接和接地等专业技术部分，这是用于减少飞机燃料箱附近的电气伤害。知情人士指出，商用喷射客机有各种安全机制保护油箱免受雷击、静电等其他影响，不过目前暂不清楚世界各地用于载客的787飞机是否需要停飞受检。 FAA 强调，波音公司正在重新检查所有还在生产线上的787飞机，并被要求制定一套计划来处理已经投入使用的787机队。
目前，美国9个州正在爆发乳牛禽流感疫情，一名农场工人也发现在感染 H5N1 病毒之后出现了结膜炎，同时在未经杀菌的牛奶中检测出了大量的病毒。世卫组织周一就美国乳牛禽流感疫情举办了一场网络会议。美国疾控中心专家戴维斯在会上指出，未穿戴防护设备而长时间接触感染牛只会有风险，但对公共卫生风险仍低。戴维斯说，目前当局已针对数百只感染的乳牛进行基因排序，还没有看到病毒的基因结构变得更容易感染人类，或者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因此认为这一波疫情对民众的健康风险较低。但是专家表示，这一波禽流感仍具有大流行的潜力，建议民众不要食用未经处理过的原奶。
根据美联社周一对美国司法部起诉案件的一项分析显示，从2018年到2024年期间， 美国司法部起诉中共跨境镇压相关的人数案件高达50人以上，而与伊朗有关的则为8人左右，显示中共的跨境镇压行为引起了司法部的关注，而且越来越多的嫌犯会被美国当局及时逮捕和法办。根据检察官提及的一桩案件指出，一名中共情报人员雇佣了一家私家侦探，试图收集一位2022年华裔候选人的黑材料，比如是否有情妇或税务问题。因为该候选人是一名学生领袖，曾参加过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这位中共间谍甚至告诉联络人，他们不惜最后使用暴力来阻止这名候选人参选。联邦调查员高级官员告诉美联社，这些跨境镇压行为现在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包括雇佣私家侦探和有组织犯罪头目等外国代理人。
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得奖名单周一出炉，根据公布的得奖名单，今年的特别褒奖奖颁给了报道以哈冲突中在加沙走廊交战下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普利策奖委员会在公布奖项时说，在这种骇人的环境下，非常多的记者在努力讲述加沙其他人故事的过程中丧生，这场战争也夺走了很多诗人和作家的生命。因此普利策奖在颁发这一类别时，我们要为人类经验宝贵记录的遗失留下这份记号。当天路透社还凭借以哈战争相关的强烈影像抱回了突发新闻摄影奖，纽约时报则以哈马斯10月7号在以色列南部发动致命攻击的广泛报道拿下了国际报道奖，而路透社与华盛顿邮报则共同获颁全国报道奖。路透社的作品涉及科技巨头马斯克制造业的帝国系列调查报道，华盛顿邮报的获奖文章则攸关 AR-15 步枪的相关调查与在美国枪支暴力中扮演的角色。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袭击拉法，哈马斯宣布接受停火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5月6号消息，波音公司的星际客机发射在距离历史性的升空仅两小时之前，出于发射方的高度谨慎而被推迟。据报道，这次推迟是由于阿特拉斯5号火箭上机的氧气安全阀出现问题造成的。5月7号、10号和11号还有备用的发射机会，经过多年的延误和超过10亿美元的成本超支，这次任务将成为波音公司首次尝试将宇航员运送到国际空间站。宇航员最早将于周四在国际空间站停靠，并在那里停留至少8天。两名宇航员将于5月16号之前乘坐太空舱返回地球。如果这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波音公司将能够最终认证其 Starliner 用于载人运输，并开始履行其价值42亿美元的 NASA 宇航员出租车合同的条款。
华盛顿邮报于5月6号指出，包含北极圈的鲑鱼和大西洋的鳐科鱼类都出现了体型变小的情况。一份近期研究对世界近四分之三的海洋鱼类所做的抽样分析发现，1960年到2020年间，鱼类的平均体型都有缩水，鱼类成年后一发娇小，这和过度捕捞、人为气候变迁脱不了干系，也可能威胁到30多亿依赖海产作为主要蛋白质来源的人们的食物供给。许多海洋生物变得越来越小，其中一项毋庸置疑的原因是海钓兴盛，休闲钓者和商业渔民都喜欢捉大放小，让体型较大的鱼变少。另有科学解释认为，鱼类为求能在较暖环境存活而演化成维持较小体态，也有人认为鱼类其他一些鳃以外的身体系统会限制氧气摄入和生长。
5月6号，有关在明年发布的 iPhone 17机型的早期传闻现在已经浮出水面。在投资公司海通本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分析师杰夫表示，苹果在计划推出一款所谓的 iPhone 17 Slim 机型，以取代该系列中的 Plus 机型。 该型号将配备约 6.6 英寸的显示屏，更纤薄的设计以及 A18 或者 A19 芯片。相比之下， iPhone 15 Plus 的显示屏为 6.7 英寸。杰夫还预计 iPhone 17 Slim 将采用铝制外壳，而不是像 Pro 机型那样采用钛金属外壳。他预计该设备会有一些外部设计的变化，但他没有透露任何具体细节。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已开始打击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目标。此前哈马斯称已接受一项临时停火的提议，但以色列称该提议未达到其可以接受的程度。请听报道。
周一，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一份声明，指出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已经在与卡塔尔首相和埃及情报部长的通话中宣布了接受停火协议的消息。根据哈马斯官员与听取会谈简报的官员所公布的细节，哈马斯点头同意的协议包括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双方会停火42天，由哈马斯释放33名以色列人质，以交换若干关押在以国监狱的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则从加沙撤离部分军队，并允许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南部自由移动至北部。在第二阶段中，双方再次休兵42天，将重点放在达成协议，让加沙恢复持续平静期。据听取会谈简报的官员指出，哈马斯和以色列都同意此一用语，以便不再讨论永久停火一词。而在第三阶段中，双方将归还亡者遗体，并依照卡塔尔、埃及和联合国监督计划展开重建，同时结束对加沙走廊的全面封锁。对于哈马斯所接受的版本，以色列周一稍晚回应表示，这项协议条件已经被软化，以色列将是无法接受的。一名以色列官员对路透社说，哈马斯似乎是在同意一个埃及建议的软化版本，包括以色列不会接受的深远结论，而这似乎也是一个诡计，目的是让以色列看起来像拒绝协议的一方。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战时内阁已经一致决议，会继续在拉法行动，并向哈马斯施加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强调，尽管哈马斯接受的停火协议远远没有达到以色列的必备要求，但以色列会向调停国派出工作代表团，以便穷尽各种可能性，在以色列能接受的情况下达成协议。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周一上午，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巴黎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期间欧盟就贸易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向习近平施压。请听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巴黎爱丽舍宫与到访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谈。冯德莱恩在会后表示，这次巴黎会谈的议题涉及地缘政治议题、气候问题和欧中经济关系等。在法中领导人发言前，法国官员宣读了两国签署的涵盖了两国企业在农业食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交通、金融和航空等领域签署了十多项商业合同。马克龙在会谈的开场白中指出，会谈首先要讨论贸易以及如何确保公平竞争的问题，然后再讨论乌克兰和中东正在进行的战争。冯德莱恩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平等的市场准入和中国政府补贴损害了欧中关系。他在会后表示，世界无法吸收大量的生产过剩的中国工业品充斥其市场。他说，欧洲将毫不动摇地做出保护其经济和安全所需的艰难决定。习近平则敦促中欧合作。他在会谈前的简短公开评论中表示，与欧洲的关系是北京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双方应坚持对话合作。这次巴黎会面除了贸易问题外，冯德莱恩说，这次会谈所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地缘政治局势，特别是俄乌战和中东问题。欧盟敦促北京利用对俄罗斯的一切影响力来结束俄军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欧盟还敦促北京发挥一定的作用，限制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不负责任的扩散。 由于巴黎今年夏天将举办奥运会，习近平表示，中国愿同法国一道，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倡议运动会期间全球停火止战。法国政府周一也宣布，将为中国出差或来法旅游人员发放签证提供便利。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目前正密切关注习近平访问法国的一举一动，因为乔拜登总统一个月后也将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近日，美国一位太空部队的情报主管表示，中共已经实现了太空战略突围，正在部署一个庞大的卫星网络，预计在西太平洋爆发冲突之际，可以在美中两国之间瞄准美军，引发高度警惕。请听报道。
美国负责情报工作的太空行动副主管格里格里·加格南少将近日对米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说，中共军方在太空领域的快速发展很少有人能够真正领会。他表示，这种集助卫星网络实现的军队能够快速集结，在历史上绝无仅有。我想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无论我的见识有多么广，对手如此快速的集结也会让我深感忧虑。加格南少将表示，自2015年底以来，中共的在轨能力已经提高了 550%， 这种在太空领域的突围步伐影响深远。近年来，中共的太空军事发展已经逐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关切。如今年4月，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斯蒂芬·怀廷就中共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发展太空军事能力发出警告。美国军方的一份报告也说，中共与俄罗斯正在太空部署军民两用卫星，同时掩盖其军事用途。加格南指出，过去两年来，他们在太空中已经部署了200多颗卫星，其中一半以上是遥感卫星，目的是对西太平洋和全球进行监视和侦查。在另一方面，通过部署如此多的遥感卫星，中共也开始认识到增值架构的重要性。由于数量庞大，这种架构使中国的太空基础设施更加具有抵御攻击的能力。加格南警告，中共在太空领域的发展并不是一种为成本效益和效率而设计的架构，而是一种为战争而设计的架构。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警告内塔尼亚胡不要大规模攻击拉法。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警告内塔尼亚胡不要大规模攻击拉法；
中共黑客3番2次攻击英国国防部；
美军复制者计划首批赞助无人机，备战美中冲突；
美国传奇市场预测家警告股市可能会暴跌。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连夜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轰炸攻击，试图在周二与埃及举行旨在达成停火协议的会谈之前向哈马斯施加压力。尽管在周一的会谈未能达成协议，哈马斯当晚说已经通知调解方埃及和卡塔尔，称批准了他们关于这场长达7个月战争停火的提议，这促使人群走上拉法街道欢呼庆祝。卡塔尔说，将在周二上午派遣代表团前往开罗恢复谈判，希望谈判最终能达成加沙走廊立即永久停火的协议。在以色列可能将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以铲除拉法的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际，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周一的会谈中要求拜登进行干预。拜登当天紧急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拉法发动大规模攻击。 埃及外交部则警告，在此避难的超过100万加沙人面临的严重人道风险，并力促以色列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上午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后，下午与习近平两人进行双边会谈，并在会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两国元首除了谈到攸关欧洲生存的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及中东地区的冲突外，马克龙说，我们也谈论了对东亚危机的担忧，包括海峡两岸以及加速弹道导弹和核武计划的朝鲜。马克龙在声明中借机要求北京保证不会支持俄国。他在习近平面前重申，欧盟要求正当的竞争奠基于对等规范，并点名法中在关税补助机制上等不对等的贸易行为。两国的元首还呼吁在2024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休战。习近平时隔5年首次出访，在法国之后将访问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两国都与莫斯科交好。不久之后，习近平又将在中国接见俄国总统普京，更是中俄两国关系备受质疑。马克龙周二将带习近平前往比利牛斯山山区进行较不公开、更加私人的会谈。
周一，正值中共党魁习近平出访欧洲之际，英国的天空新闻台报道，中共政府对英国国防部进行了黑客攻击。国会议员将在周二听取涉及国防部的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简报，这次的攻击目标是军方人员。报道说，政府不会透露所涉及国家的名称，但天空新闻台了解到黑客来自中国。中共黑客过去曾被指控2次或3次试图对英国国防部员工实施攻击。国防部希望现役人员不要担心自己的安全，他们将在周二提供建议和支持。陆军出身的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艾伍德说，如果英国遭遇这种类型的网攻，我们可以推测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也将沦为攻击的目标。
美国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无党籍联邦参议员桑德斯6号宣布寻求第四个任期，这位82岁的犹太移民之子把11月份的大选视为数世代以来最重要的选举。桑德斯曾参选总统，他通常支持民主党的内政议程。不过，随着巴勒斯坦人死亡数字的不断增加，这位参议员有时对拜登的回应持批评态度。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以色列随后在加沙展开军事行动。桑德斯周一说，以色列绝对有针对这场恐怖袭击的自卫权利，但以色列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权利对整个巴勒斯坦人民发动战争，这却是以色列正在做的事。桑德斯在福蒙特州很受欢迎，福蒙特选民几乎可以肯定会在11月份让他重返参议院。
在前总统唐纳德·川普纽约刑事案件的审判中，法官周一再次判定他藐视法庭，因为他违反了禁止他攻击该案潜在证人的禁言令。纽约最高法院大法官胡安·莫臣警告川普，如果他继续无视该命令，他可能会被监禁。莫臣在川普一案审判第三周听取证词的一开始做出了这一裁决。在本案中，川普被指控伪造川普集团的业务记录，以隐瞒向色情明星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的$130,000封口费，旨在让他在2016年选举之前晋升。不谈论他所声称的与川普10年前的一夜情，川普否认了丹尼尔斯关于婚外情的说法，以及他面临的所有34项指控。莫臣因川普违反禁言令，又对川普罚款$1,000。上周他因为另外9次违反禁言令而被罚款$9,000。在法庭外，川普告诉记者说，莫臣剥夺了我的宪法言论权。他补充说，这是一次虚假审判，并表示检察官的案子无论如何都不成立。
最近一周，香港接连有3个政府部门的电脑系统发生了资料外泄风险事故，涉及超过13.3万人。专家指事件的发生属低级错误，匪夷所思。而立法会议员也大表不满，要求港府交代并严惩涉事承办商。最近发生的香港市民资料外泄风险的部门是消防处， 该处6号晚上公布，3号发现消防处一个电脑系统内的部分资料有潜在外泄的风险。另外，涉及最多市民的个人资料外泄风险的是拥有全港超过150万间公司的董事个人资料的公司注册处。根据3号公布事件时指出，其电子服务网站早前被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的风险，受影响的人数约11万人。这些人的姓名、护照和身份证号码、住址、电话号码及电邮均有外泄的风险。而另一件不可能发生的错误涉及机电工程处，这起事件是经市民向隐私公署报告后揭发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军复制者计划首批资助无人机备战美中冲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周一表示，红海货柜运输中断的问题正在加剧。自去年12月份以来，各大航运公司已将船只改行非洲的好望角，避免在红海与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组织发生冲突。更长的航程时间同时也推高了运费。胡塞武装组织对红海船只的袭击正在打乱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海上贸易，一些船只改到经由非洲南端往返欧亚。马士基表示，风险的区域已经扩大，袭击事件正在向更远的海域蔓延。马士基在给客户的最新咨询中表示，这一情况正在迫使旗下的船只进一步延长航程，导致将货物运送到目的地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暂时增加。马士基的发言人表示，目前亚洲和欧洲之间受影响航线的燃油成本每趟上涨了40%。被视为全球贸易晴雨表的马士基上周预测，供应中断的情况将持续到2024年年底。马士基预估，把苏伊士运河的流量给转移出去，将导致 Q2 亚洲与欧洲、地中海之间的货柜运力减少15%到20%。
股神巴菲特旗下伯克夏海瑟威握有的现金创空前纪录的1890亿美元。资产管理公司斯密的投资长史米德指出，巴菲特囤现金可见他看空股市。与此同时，美国传奇市场预测家席琳警告，投资人应该要为经济衰退做好准备。商业内幕报道，尽管近期股票和加密货币等风险资产出现上涨，但席琳认为这本身就是市场即将下跌的迹象。席琳指出，随着企业缩减招聘规模，就业市场明显下滑。他认为，由于大流行期间雇主遭受劳动力短缺的打击，公司保留的工人数量超出了他们的需要，随着经济持续疲软，裁员状况将进一步升级，失业率会来到5%到7%的高峰。此外，随着高利率的影响，经济已经显现出疲软的关键迹象，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疲软，三月失业率接近2年高点。席琳预计，到了今年年底，经济将出现衰退，股市跌幅可能高达30%。
欧盟六号核准了日本制铁公司以1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一案。路透社报道，日本制铁在瑞典、芬兰和英国都设有制造基地，在德国也设有一处办公室。美国钢铁公司则在斯洛伐克设有一家子公司。欧盟强大的反垄断机构六号在声明中表示，欧盟执委会断定这桩交易案不会引发竞争疑虑。日本制铁于去年12月份公布的这项收购计划，在今年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前已成为具有争议的问题。拜登今年稍早反对这项交易，因为他认为让美国钢铁保持是一家美国的钢铁公司，由美国人持有和经营，这一点至关重要。美国联合钢铁工会之前已表态反对这项收购案，共和党籍的美国前总统川普也曾经对这项收购案表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为了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造成的威胁，美国国防部去年研拟出数千架无人机为主轴的复制者计划。五角大楼六号确认，首批下定的是弹簧刀600，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去年八月曾在新兴国防技术会议上公开美军复制者计划，透露美军将在18至24个月内制造并部署上千架廉价无人机。周一，希克斯宣布了第一批订购的武器叫做弹簧刀600。据路透社报道，乌军经常使用这款无人机对俄国部队迎头痛击。美军复制者计划还会引进更多的无人机型号，包括无人船、反无人机系统等等。预计这款无人机很可能会部署在位于印太地区的日本列岛、菲律宾、台湾以及美国海军舰艇上，将为美军提供强大的作战能力。五角大楼的复制者计划的一个既定目标是在2025年8月前，在多个领域加快部署数千套可攻击自动系统，以应对中共的军事威胁。五角大楼表示，2024年度将拨款5亿美元给复制者计划，其中3亿美元为最近通过的国防拨款法案，另外2亿美元则来自其余国防经费。目前已规划2025年继续向复制者计划提供5亿美元。针对首批复制者计划拨款，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缪尔·帕帕罗海军上将说，这是以我们所需的规模和速度提供我们所需的能力，以继续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太安全的关键一步。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克里斯托夫·格雷迪上将说，这只是个开始，复制者计划正在帮助我们启动关键军备大规模交付，我们将在这一势头的基础上与行业合作伙伴一起提供作战人员所需的产品，并消除障碍，不断加速前进，实现这一目标。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提出罢免议长动议的共和党议员格林和马西与议长约翰逊进行了一次私人会面，讨论相关问题。尽管外界尚不清楚格林计划在本周何时触发罢免投票程序，但此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已经表态反对罢免议长的职务。请听报道。
周一，众议院围绕罢免议长动议而产生的危机已经出现松动，因为提出该动议的马乔利·泰勒·格林与托马斯·马西已经和议长约翰逊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不过周一的谈判并未得出明显结果。格林周一表示，目前还没有最新的进展可以奉告，他将于周二上午再次与议长约翰逊进行一次会面。国会山报指出，两名消息人士告诉该媒体，在格林誓言罢免议长动议进行强制投票之际，是这位乔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主动提出要与约翰逊谈话，而格林上周宣布他将在本周推进强制投票程序，但外界尚不清楚格林计划在何时触发这一投票，因为他并没有宣布具体时间。上周五，约翰逊曾在美国天狼星 XM 卫星广播劳拉科斯秀节目中说，对于罢免动议，我没有过多考虑。我认为这项动议对共和党会议来说是错误的，对于这个机构来说是错误的，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也是错误的。约翰逊表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美国人民需要并理应拥有一个正常运转的国会。我认为这才是最主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采访时也说，众议院共和党人已经陷入混乱和功能失调，这其实有效的使民主党获得了多数席位。杰弗里斯表示，尽管我们是少数派，但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执政，就好像我们是多数派一样，因为完成任务所需的多数选票一直是由我们提供，这些都是事实。他强调，尽管约翰逊没有向他寻求帮助，但支持议长是有必要的，于是民主党将不会加入潜在的罢免行动。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会。